自从初次见面后，松井成了肥原的又一恩师，推崇之极。他用手中之生花妙笔频频给老将军做蛋糕、传佳话、舔屁股、歌功颂德、助纣为虐。一来二往，两人交情笃厚。一天，松井在黄浦江的游艇上又接见肥原。时至皇军节节胜利之际，两人举杯频频欢庆贺喜。席间，松井令参谋官铺开一副肥原最熟悉不过的杭州旅游地图。松井告诉他，皇军已于一夜前轻松占领该地，他可以随时前往游览观光，约会千千玉女。他指着曾经画过红线的地方，对肥原夸耀地说，蔚蓝之内，秋毫不犯，想必你的千千玉女一定安然无恙。肥原以为这下终于是到了破题之时，心里不免忐忑，毕竟这是个弥天大谎。不料松井根本不在这个问题上打圈圈，好像是在有意回避，将所谓的千千玉女点到为止，随即将手指头停在西湖北山路上的一处，话锋一转，介绍起酒庄的情况来。酒庄，一个有名的肉庄，肥原常来西湖自然是晓得的，早些年他甚至还经常去那里吃茶看风月，只是有了夫人后不再去过。但是松井后来跟他说的情况，他是一点儿也不晓得的。松井告诉他，那庄上藏着黄金万两。松井是怎么获悉此事的，无人知晓。反正军队开到哪里，哪里都会冒出一批像他摇尾乞怜的奴才走狗，倾其所能的取悦他，有献计献策的，有献身献宝的，有人向他奉献一个藏宝地，一个迷人的诱惑，当然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。奇怪的是，松井为什么不派工兵去掘宝，而是煞有介事地告诉肥原呢？这就说到松井的鬼心思了，他想私吞万两黄金。跟谁私吞？他想到肥原。肥原是最佳人选，理由至少有二：一是肥原常去杭州，熟悉那里的情况；二是让肥原去掘宝容易掩人耳目。谁想得到他会派一介书生去干这种事？这是强盗看的事啊，派一个书生去，对外称是为国家收集西湖文物资料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谁能洞穿其鬼心思呢？根本没人会往这边想的。凡事出奇才能制胜，跟打仗一样。淞沪之战拉锯三个多月，双方死伤近百万人，收不了场。但最后又是在一夜间收了场，靠的就是他松井突发奇招，派出一支小分队迂回到杭州湾金山卫去偷袭登陆。正面久攻不下，双方杀红了眼，注意力都直直地盯着对方的正面，谁也无暇顾及背后的无名野地。你顾不到，他顾到了，悄悄腾出手，把一把匕首游刃有余地从你的背心窝里插进来。难道你还能不死吗？除非你的心脏是不连着背脊的。派肥原去干这个活，道理是一样的。他不是个常规人选，又是个最理想的人选。所谓理想，又是两方面的，一方面是没人想得到，有出其不意之妙。另一方面，想必他的胃口不会太大，是廉价劳动力。果然，肥原没有开口要价，他愿意白干，就是说，所有黄金，将来都是你松井将军的，不是私吞， 是独吞。肥原表示，如果可能的话，事成之后赏他一个公职。他似乎已经厌倦老师在地下当鼹鼠，想钻出地面名正言顺。这有什么难的，好办。松井爽快地答应了他，并慷慨表示将来所得黄金财宝二八开。给人感觉两个人在这件事上都是谦谦君子，雍容而大度。只是事情本身是脏的、黑的，属于鸡鸣狗盗之事，不能揭幕，要见光死的。如前所述，寻宝之事终以无功而返，非但无功，还赔了夫人。瓮中捉鳖还捉不到，这种事情真是邪乎了。如实说，飞猿幸亏赔了夫人，否则他休想离开此地。要不就把万两黄金找到，找不到也要变出来，变不出来你想走往哪儿走，走得了吗？你说没找到黄金，谁相信呢？松井会相信吗？世间见利忘义的事多了去了，更何况是黄金万两。不把东西拿出来，你就在那儿待着吧，飞猿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当四个蒙面人在黑夜里把飞猿矮壮怪的夫人送上黄泉路，飞猿才获得了某种走的可能。事后想来，秋庄之行对飞猿来说无异于噩梦一场。噩梦以噩梦结束，是以毒攻毒的意思。说白了，飞猿现有的一切清正和自由、公职和权力，都是夫人用性命换来的。正如此，肥原哪能忘记夫人的死呢？忘不了的，耿耿于怀，如影相随。白天撞见他，夜里梦见他，睁开眼看见他，闭上眼听见他，时而乘风而来，时而拔地而起，时而借物寄情，时而凭空降生，一言蔽之，阴魂不散呢。阴间的事情，书海里找不到答案的。特高科二掌柜的权力也是解决不了的。只有一个办法，找通灵人，半阴半阳，一人一鬼，上天入地，化险为夷。最后，在镇江金山寺找到一个亲日法师，忠诚地给他超度灵魂，指点迷津。法师说，死者尸血分离，灵魂不得安生，若想安生，尸血合一是上上策，但时隔半年有余，死者的尸骨早已化为灰烬，运回国内安葬，哪里还能有上上策呢？不可能的，这比较死人复生还难呢。换言之，在死者的尸骨化为灰烬之际，上上策其实也随之化为灰烬，难能成全。于是只好退而求其次，行下策。下策比较简单，好操作，只要找到事发现场，将死者血流之地的泥土石沙如数采之，全当尸骨注意坟地，以安定死者流离之亡魂。后来飞猿果真这样做了，重回凶杀现场，在那里挖地三尺，筑出一座新坟。每年到清明和七月半两个鬼节，飞猿都要专程来做祭奠。平时来杭城或周边公干，也要跟回家似的，总要来打一头，报个到，看一看，问个安，小记一下。话说回去，那天晚上，王天香看到肥猿去湖边坟地做法，其实就是给他的亡妻上坟。方子就是他的妻子。妻子死在中国人刀下，说出来挺丢人现眼的，他当然不会如实相告。我在想啊， 飞猿当时为什么那么积极地赶来邱庄判案，上午说下午就来了，那么兴致勃勃。除了他爱慕西湖外，还夹杂着一份对亡妻说不清的悼念之情，他想假公济私呢。他总是在找各种机会来杭城，有西湖，忆亡妻。那么好了，当顾小梦拿出四根金条要买他的性命的时候，就不愁找不到机会了。
这不是传说，都上过报的，图文资料一应俱全。
据载是1942年中秋夜，肥原携新妻、幼女、女仆乘一叶轻舟，在银亮暗绿的西湖上把酒问月，却再也没有上岸。上岸时四人都成了尸，气断魂飞，那叶轻舟也成了尸，没于湖底。有人打捞，银亮的月光为打捞工作提供了方便，但最终打捞上来的只有三具尸体，妻子和女儿及女仆，没有飞猿。待天色明亮，路人发现飞猿之尸已碎成三段，悬于月庙。令人称奇的是，四具尸首都跟传说中的武大郎的冤尸一样黑如炭木，可见死前四人是吃足了毒药。船打捞上岸后，办案人员又发现船底早有一对拳头打得露眼，凿工细致，绝不是在水下仓皇打造的。种种迹象表明，这是一起经过精心谋划和细心准备的凶杀案，凶手预先在酒水、零食和月饼等食物里下足了毒药，四人吃了东西呜呼哀哉后，凶手又潜着夜色没入湖底，从从容容地拔掉了事先凿好的漏眼塞子，将船沉没。凶手的水功一定不亚于《水浒传》中的阮氏兄弟，因为沉船的目的不仅仅是抛尸灭迹，还要在水中把肥猿沉重的尸首拖走，拖上岸。据后来勘案人员说，湖底有一路脚印，长70余米，脚印深深，可以想见有两个人在水中托举着死尸如走旱地，一直往北山路方向走去，近岸的脚印才消失。如果脚印留在旱地，案子或许能破，但留在雪地一样的淤泥中，想破谈何容易呢？侦案工作终以不了了之收场。杀手姓甚名谁，长相哪般，大概只有西湖知道了。作为一个对西湖有恩的人，我不知道西湖在见证肥猿被人毒杀碎尸时会不会感伤情乱，但我想我要说，人死谜案对肥猿来说是十分恰切的，难道他的黑手结下的无头案会少吗？少不了的。天外有天，法海无边，俗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，万物有万般神秘的逻辑，正所谓你用右手挖人左眼珠，人用左手捏碎你右眼珠，这是事相的一种，不过不是那么直接明朗而已。像暗香疏影，像暗度陈仓，是私底下的事项。